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时事广角节目。
纵览国际风云，
聚焦国内时事，
网罗新闻资讯，
透视热点话题，
时事广角。
网罗一周要闻，关注社会点滴，乘上时代快车，纵览国内外风云。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首先关注国内新闻。
6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会见丹麦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韩正表示，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
6月18号，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表示，14-5时期，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6月20号，第9届中法宪法论坛在北京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莫继红表示，希望通过论坛深化中国与法国在宪法领域的学术交流，共同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法治智慧。
6月18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分享各自在铁路克服质量提升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6月18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等3部门联合公布《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办法提出，处理重要数据的网络数据处理者应当每年度开展风险评估，鼓励处理一般数据的网络数据处理者至少每3年开展一次风险评估。
6月22号，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等5方面提出15条举措，持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为外资企业经营发展提供更加优良的营商环境。
6月18号，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3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
6月19号，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消息称，自2016年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正式启用中欧班列品牌以来，重庆中欧班列实现跨越式发展。2021年至今，中欧班列成渝的开行量、货值、货源结构等指标均保持全国前列。
6月21号，2026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表示，要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6月21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闭幕。本届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含义项2835项，近30万人次参观，充分展现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作为国际出版交流合作重要平台的凝聚力、影响力和辐射力。
6月22号，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将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组织国内外链主和链属企业在展区进行集中展示， 全面呈现我国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高质量为导向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情况。
6月18号，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
6月19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举行成立20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中国代表贾桂德出席会议并表示，中国高度重视促进和保护人权，愿同各国共同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6月18号，2026年全球人工智能安全与伦理大会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大会围绕安全筑基、伦理护航、协同共治、普惠共赢的主题，聚焦全球 AI 治理的关键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6月1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发布已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文件，并表示，伊朗始终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并坚持在保持尊严与独立的前提下，推动发展与地区合作。
6月18号，美国国防部部长赫格塞斯表示，许多北约盟国在履行提高防务开支承诺方面进展显著，但部分国家仍有不足。他再次督促北约盟友承担更多保卫欧洲责任。
6月19号，泰国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泰方就重叠海域问题向柬埔寨方告知泰方有关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的人员安排，并表示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争端。
6月20号，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外部因素影响下石油产品市场形势。别克杰诺夫表示，维护国内石油产品市场稳定具有战略意义，并下令有关部门加强边境管控，防止石油产品非法外运。
国内民生，把握时政动态，敞开世界之窗，感受国际风云，以最独特的眼光解读时政要闻。下面请听要闻精读。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涉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商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福建调研重点产业链发展、标准化建设等工作，他强调要以标准化助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加强标准和技术攻关互促互融，坚持硬件、软件、标准和专利布局协同推进，系统提升产业竞争力，要增加先进适用标准供给，全面提高传统产业标准技术水平，加快研制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提升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支撑服务能力，要及时将涉及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高风险产品纳入强制性标准管理，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在河北调研，先后来到雄安新区、保定市和石家庄市，深入有关企业、产业园区和公安基层单位等，详细了解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产业发展布局、城市更新等情况。他强调，要牢牢把握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的首要功能定位，一体抓好高质量建设和高效能治理，在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上持续取得新成效。要纵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集成各方优势，加强改革探索，实现更高程度的交通互联、服务共享、发展互融。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背景、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给出完善全球治理清晰可行的路径方案，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白皮书强调，中国的理念和行动之所以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共鸣和响应，关键在于把握时代又引领时代，植根中国又惠及世界，立足当下又开辟未来，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聚焦民生，关注时事，评社会热点，论天下话题，欢迎收听时事论坛。今天的时事论坛，我们一起关注回望东西部协作30年。今年是东西部协作、闽宁协作30周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并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到，凸显我国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近年来，东西部协作各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干部人才帮扶扎实推进，助力乡村建设不断深化。今年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有山海情之称的闽宁协作是东西部协作的典范，其在产业带动、劳务协作、异地搬迁等方面的成功实践令人赞叹。分析闽宁协作的范例，可以得出东西部协作的宝贵经验具体表现为通过产业、就业等造血式帮扶，持续增强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通过教育、医疗等帮扶持续办好民生实事，通过园区共建、人才共育等方式实现协作双方优势互补、双向互动。迈入15五，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更好推进东西部协作，要坚持西部所需与东部所能相结合，继续坚持产业合作、劳务协作等开发式帮扶举措，持续增强内生发展动力。 其中产业合作是关键一环，要大力推行东部企业加西部资源、东部研发加西部制造等合作方式，着力挖掘西部地区资源优势，加大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力度。新阶段的东西部协作将在拓展协作领域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协作质效。以当下的闽宁协作为例，发展新质生产力，在算力经济、清洁能源等领域打造新型比较优势，同时推动福建市场与宁夏资源深度对接，共同培育县域商业新业态。一项项举措致力于不断谱写东西部协作新篇章，启示相关地区要坚持互利共赢，深化优势互补，积极拓展科技、文旅等领域协作，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实现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既需要脱贫地区自身努力奋进，也离不开全社会的帮扶支持。过渡期以来，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社会帮扶四支力量协同发力，脱贫群众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相关部门和协作省份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报道实时追踪，分析新闻背景，透析社会热点，评说大众话题。欢迎收听焦点评说。今天的焦点评说，我们一起关注，莫让图案仅供参考成为商家免责护身符。
近段时间，有媒体对市面上39款冷饮食品进行实测，并对多名消费者进行了采访，发现一些冷饮食品的食物与宣传图存在明显差距，但多数包装上可见图案仅供参考的标注。除了图物不符之外，一些冷饮食品还存在包装大、产品小，以假象诱导消费者的问题。
在食品包装的设计过程中，打造诱人感、激发购买欲是核心追求。自有食品广告宣传之日起，这一理念便风行于市场。通过精心设计的图片和创意反映商品特质，也是广告宣传的正常功能，但其间也出现了包括图文不符、图物不符在内的乱象，有违拒绝误导和虚假宣传的行业共识，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让消费者很是败胃口。
值得一提的是，若不尽快关注此问题并强化治理，这一老问题可能还会产生新的危害。众所周知，随着电商的繁荣，购物活动从线下扩展到线上，被消费的不但有实体，还有服务体验。消费者无法像现场购物那样掂一掂、摸一摸商品，更容易被有图未必有真相所误导，由此造成的消费者利益受损、公共资源浪费等问题也会更加严重。
试图用一行仅供参考的小字，将责任转嫁给消费者，这种招数颇为狡黠，但依法不能成立。广告法明确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强调，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追求宣传图与实物一模一样纯属苛求，当然也不现实。如法律专家所说，进一步细化包装规范，确立更加清晰的量化标准等工作，确实需要大力推进。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很多图文不符的案例本就不涉及细则，甚至连打擦边球都不算。敢把米粒大的牛肉演绎成大块牛肉，把薄薄一层冰淇淋幻化为高高隆起的冰淇淋球，不是因为缺乏细则和标准，而是无视规则，肆意戏弄消费者，且违法违规，成本过低。
对此，一方面，有关部门理应在监管上亮明态度，畅通反馈渠道， 针对投诉集中的典型产品，依法从快查处，通过让违法违规者付出应有代价，形成震慑力。另一方面，应当对此乱象进行全面梳理，要求厂商对广告宣传进行修改，引导厂商回归到真实宣传的底线要求上来。
现实中因宣传广告违规而被查处的案例多见，但对图物不符发力纠错的案例却很少见。这也警示消费者要理性消费，不要被商家宣传海报和展示图片上精美的商品宣传所迷惑，要警惕海报上是否有以实物为准等字样，以免被商家套路。如遇消费套路，要妥善保留消费凭证，及时维权。
新闻一线由我呈现，欢迎收听新闻直播间。最近，缅甸总统敏昂莱在杭州访问时，为宇树科技的机器人武术表演送上了掌声。今年以来，多国领导人访华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来杭州看机器人。杭州机器人之所以能吸引八方客，离不开它应用的灵活性。如今，杭州已将机器人深度跨界运用到交通、建筑等各个领域。无论是采茶季里机器人、机器狗采茶运茶，还是全国首个交通管理机器人中队，都呈现出鲜明的应用导向。面对外界的聚光灯，杭州只是俯下身子，持续打造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从发布会走向订单，从单一产品走向系统生态的能力。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时事广角节目，这一时间段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康卫、荣华、杨宇、思琪，校园广播2026年的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独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及其邮箱联系我们，3599-418-152 3599-418-152。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全世界在加速，我会把你认出，守着你的心跳，带走你的孤独，让时间暂停一步，击中命运的鼓，在海水来临之前三个步。我们不需要反复找着正确的地图，两个缠绕的心会走同一条路，当爱诠释了痛苦，只有忘记是救赎，我也要选择把你记住，想成为一棵树，想着种满路拥抱你的花舞，
还让眼泪
止住，看着你眼睛笑出最美的弧度，极光驱散了迷雾，有你的衣服我能听清楚，不再麻木，爱有跌宕起伏，重逢的眼泪吻过所有痛楚，永远太过模糊，我们先走出余生一步又一步，翻过了黑夜的山谷，掌心的温度能让我更有勇气和你感受长流，陪在你左右，这样就足够。落日在此刻晕染你眼
寞，只为看你眼里有我的时候。爱是一场耽误，跌撞着奔赴，看不见光来住，我又是些迷途，直到你出现，我的世界才清楚。想成为一棵树，闪着烛光路，拥抱你的画布，
还让眼泪
止住，看着你眼睛笑出最美的弧度，极光驱散了迷雾，有你的音符。